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恩的是，一连四天我们为听众朋友预备了邱博士的幸福婚姻特辑，今天呢是进入最后一天了。那我深深的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当中一定得到很大的帮助。那在今天我们要听邱博士的分享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老牧师，他有两个女儿，大的女儿呢很受教，很温顺，小的女儿呢就跟这个老牧师一样，个性呢非常的倔强。原来这位老牧师在奉献自己侍奉神之前呢，是一位军人，所以呢，他的个性呢是非常的火爆，而且呢也非常的顽固。当他信了主，做了传道人之后呢，靠着神的恩典，他的生命跟脾气虽然有很大的改变，但是那个老我呢还没有完全的死透。他常常跟他的小女儿呢会发生一些冲突跟吵闹，彼此好像仇人一样。那这个老牧师呢心里面很痛苦，其实他是非常的爱他的小女儿，只是在表达的方式上面出现了问题，因为他常常用那种中国的传统的威严或者是公义的爸爸的形象对待他的女儿。也正因为小女儿的脾气跟她一样，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就会常常的争吵，互相的不相让，以至于彼此造成伤害。这位老牧师他非常的痛苦，他甚至觉得，神啊，你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后来他经过辅导跟分析之后呢，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一切的伤害跟痛苦呢是自己的骄傲跟自我所造成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因为我素琴常常听一些热线电话的时候，很多的听众朋友告诉我说，心里面充满苦毒，而造成这些伤害跟苦毒呢不是别人，是自己的父母，甚至自己最亲爱的人。为什么今天我们最爱的人会带给我们这么多的伤害呢？也因为如此，今天我会邀请邱博士跟我们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伤恨的复合。邱博士他有跟我们讲到造成伤害的原因有哪一些，伤恨医治的途径又有哪一些，复合的步骤又有哪一些。当我听到他讲复合的步骤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点非常宝贵，就是互相饶恕。因为在哥罗西书第3章13节那里已经再次的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他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一定要饶恕伤害我们的人。希望我们一起来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也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一些奇妙的工作，帮助我们学会饶恕的功课。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在家庭这个环节，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也是婚姻家庭的专业的辅导老师，我们的嘉欣这个负责人呢，也是会长啊，邱博士在我们当中。邱博士你好吗？
你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再次的邀请邱博士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分享，教导我们讲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人跟人之间呢，都要互相的尊重，越不熟悉的人，我们越懂得尊重别人，那越亲近的人，或者是说啊，夫妻关系，或者是啊，家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会伤害对方。那当我们伤害到最亲密的家人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伤恨，或者是有一些苦毒。那想请教一下邱博士，造成这些伤害的原因在哪里啊？
嗯，第一个应该是我用一个名称，
嗯，
我们都是老不死。老不死不是骂人或者骂老人家，
都是罪人，
不是，对。老不死是说在我们内心深处，
嗯，
永远有一个死不了的老我，
是
叫做老不死。
哦，对，
那个是关键，就是那个真的死不透，嗯，即使信了主多少年，在主面前流泪痛苦求主改变，
是，
但是呢一下子他又复活了，这个老不死
常常会出来。
对对，你以为已经胜过了，
嗯，
结果那个老我也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是自我中心，嗯，自我本位，然后希望别人先满足我，然后我才回敬你。
嗯，
那结果谁先呢？大家都在等，等不到的时候就破口大骂，先下手为强，先攻击，先埋怨，那这个是带来很多夫妻中间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是，是。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嗯，
你结婚的目标等等这些出发点已经错了的话，
是，
就你寻找一个能够100%让你心满意足，体贴你，满足你所有需要的，我告诉你，这是梦想。
这就世上没有。
对。因为他也像你一样，他愿意，对，他要求嫁给你的时候娶你的，他也是在找一个100%为我而活的人，
嗯，
但是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老不死，这个出来的话两个人都活不了，所以这是一个关键啊，
嗯，
那个自我中心啊，骄傲啊，我第一啊，先我啊，然后你啊等等，这些
是人的骄傲跟自我，那个老我没有死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样的问题，嗯，
对。第二方面呢就是压力，那这个不言而喻呢，我们每天都面对现代生活的压力，
对，
不管是工作啊，人际啊，嗯，或者爱主的就是服侍啊，侍奉的压力等等这些，那这个如果我们不会处理的时候呢，那一定有人会受伤，
嗯，
比如说爱主的弟兄是传道牧者或者全职的同工，那就是为了爱主冲啊冲，拼命往前冲，那结果呢到最后呢回头看一下太太跑掉了，
对，
因为他承受不了我嫁了一个木头先生还有永远不出现的一个人，
嗯，
所以有些夫妻吵架一个就是出门要去宣教，那个苦读的太太，你那么爱主，上了飞机不要下来好了，就永远跟主在一起好了。那你看一下这个出去的丈夫心里不寒才怪，他不是祝福是咒诅啊。
对呀，
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夫妻中间沟通啊，爱基本上面都出了问题了嘛。
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之前邱博士你教导我们说要互相的祝福嘛，
嗯，
这个是一个咒诅，但是对方也要反省，妻子这样的一个反应也是他所造成的，
对，非常可能就是他疏忽了身边最爱的，难道你希望他从另外一个男人那里取得那份爱吗？你也不想嘛，但是他长期被服侍，心灵的空虚，
嗯，
女人总有情绪的需要，所以很多婚外情是如此发生的，
对
呀，yeah.
要守住自己的本分，要能够照顾家庭是非常重要，侍奉也重要，但是我们要懂得平衡，那这个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是第三方面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的我是因为我成长的许多的因素，我的原生家庭，我本来的出生的那个家庭，
是
可能有意无意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一些伤口、伤痕、黑暗，这个伤心等等这些。那两个如果都出生在一个破碎家庭的一男一女，不管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或者刚信主，或者没信主，你面对前面的路都是不容易的。
对，
因为那个原生家庭有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制造的伤害，是我们浑然不知，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比如说兴趣啊，
对，
睡觉的这个迟早啊，还有生活的检点啊、规律啊，那一个是很严谨的家庭出来，一个是根本没有人管的一个家庭，那你凑在一起，你一定出问题嘛。
对对，
一个就看不顺眼，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规矩的呢？那另外一个说，你管得那么严干嘛？那所以结婚第二天可能就开始吵，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吵。因为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生活，
是
那早知道我就不要嫁给你了，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已经晚了，已经结了婚了，
对，所以又没有婚前辅导，也没有人在那边开导，告诉说呢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怎么准备。那所以这是第三点，就原生家庭的包袱，我们不察觉带进去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是原生家庭的这个价值观啊、人生观，还有刚才说的待人解悟的这样的态度、生活习惯呢，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摩擦。
那是一定的。
是是。
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别忘了，这个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跟一个属灵的空中掌权者在那边，从第一天开始就进行一个猛烈的战争，他的目的就是把神最美的创造、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婚姻家庭给他拆毁，那但是神是定义要保守，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更新我们，
是
但是当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属灵的根基不够稳固深厚，那也没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生活在那边提醒我们做我们的后盾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引诱是无孔不入。
对，
对弟兄来说，这个色情的引诱是太厉害，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倒下来。
对对，
因为今天你要找一些色情的资讯的话，不像50年前，你要跑到这个书店里面、杂志里面，还周围看一下有没有人在盯住，被碰到牧师啊等等，你还担心。今天你在家里把门一关，打开电脑，手指一按，有的不按它就自动来找你。
对，
你把持力量不够，没有神的话语，圣灵的这个你的顺服的操练，你马上就倒，可以天天就倒。
对，
明天讲到你今天晚上就倒下来了。所以这个对服侍的弟兄们这个挑战可大了，
是
，
非常大的一个诱惑，也就是说魔鬼跟这世界的诱惑，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这种泛滥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啊，如果不警醒的话也容易
很容易。那姐妹呢，她不一定是从眼睛进来的一些性的引诱，
是
她是心里面渴望那种情绪的满足。
对，
那如果先生忙着服侍，整天一点温柔啊体贴都没有的话，那如果师母或者太太是上班的，有一只年轻的小牛很会这个奉承啊然后关怀啊，
小伙子，
对，
年轻的小伙子
那这个慢慢的不察觉底下，他的心也豁出去了。到有一天这个服侍主的人会都看一下，怎么我的太太会做这种事情，那全部都怪太太吗？自己有没有责任呢？ 有没有人提醒呢？
嗯，
有没有曾经去过恩爱夫妇营做了一些预防的工作呢？你都没有的话，那就一定倒下来了。
对，
魔鬼千方百计就是把做带领的让你下来。
而且这样的诱惑呢，不是一下子让你倒下来、
嗯、
不知不觉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去诱惑你，
越陷越深，第一步你不察觉到的，
嗯，
是慢慢来的、
嗯、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怕，这是第四方面的原因。
嗯， 嗯，那第五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大概很少有接触过或者接受过一些有关男女相处的艺术啊，还有
相处之道，
对，还有怎么做扮演好丈夫啊妻子的角色、
嗯、
怎么做爸爸做妈妈，怎么教养儿女，怎么跟这些姻亲相处啊，如果有很密切就住在一起呢，那这些都是要教的。
对，
那就是因为没有人教，所以人际关系的这方面的技巧啊还有训练一点都没有。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常常说男人像水牛，女人像蝴蝶，那基本上面这两个图像就带出男女的分别了。
嗯，男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那也没有人告诉你啊，如果你从来就以为我就是这样子，他也应该是这样子，那结果就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那这样子大一进了婚姻之门，后悔已经太晚了。你第一个晚上可能就碰到矛盾了，冲突了。Yeah， 所以这个要接受训练，教会也有责任要提供这一方面的装备啊，教导啊，训练。那有一些福音机构像我们家庭更新机构，那我们专做夫妻的话，那常常跟一些教会一起配搭。
哦，
呀，我们就提供训练师资为教会训练，然后他们就成功这毕业以后，他们就可以在教会自己来带领一些弟兄姐妹。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教会可以考虑的。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的教导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单单是教会要做，我有的时候常常会想啊，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一科教你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谈恋爱，怎么样预备进入婚姻，
是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太可惜的了。
嗯，一样，所以这个是不知不觉之中制造了很多破碎的婚姻。
对对，好，这是第五方面，就是缺乏人际关系的技巧的训练。
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是也是蛮重要，就人生的优先次序
是
颠倒了或者失控了。
哦，
呀，那人生的优先次序，我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传统中国有一句话说：“修身、齐家、治国，
嗯，
平天下。”
对，
这个八条目的这个。最后四点，那里就提到这个先后次序是重要的。
是，
很多人就说我就是将来要做这个世界的伟人、
嗯、
然后我的影响力啊，天下全部感觉了、嗯、但是你基本的有没有好好的修身，你的家有没有把它建立的有根有基，
是，
然后你有没有接受装备，怎么去管理机构或者甚至于治国，然后才能够谈平天下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次序你颠倒了以后，有的家没有照顾好，也不知道自己该尽的责任、
嗯、
然后就拼命往前冲啊，人生的目标就是爬升啊，地位啊，这个金钱啊、
嗯、
权力啊，这些，那这个次序你一颠倒的话呢，后防不保，最后半途跌倒，
是
那一辈子遗憾。
嗯，
所以这个比如说对于爱主的弟兄姐妹来说，
是
那也有一个先后次序，不是说不侍奉，你的家健康吗？你们夫妻关系有爱吗？
对，
你的妻子孩子常常 尝到你的肯定鼓励吗？
嗯，
有没有常常祝福他们还是咒骂他们呢？
嗯，
那类似这些都是先后次序，
是
这个你抓对了，那你啊跌倒的机会就低很多。
嗯，好。
生活中从未碰过争吵的人，不太能体会最真的喜乐。爱里最温柔的部分，就是彼此饶恕。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非常谢谢邱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个造成伤害的这六个原因，我们听了以后呢，也在当中真的是要学会反省。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想请教一下邱博士，有这么多的伤，有这么多的创伤，那如果要想治疗或者是医治这一方面的创伤的话，也有一些方法吗？
Yeah, 基本上面大概可以分成几种的这个解决的一个或者治疗的一个途径吧。
是，
第一个我叫它治疗自己在那边疗伤。
Oh.
那这种人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得到，他必须就是基本的这个原生家庭啊，还有一些心理的健康有底子。
嗯，
虽然遇到一个很大的创伤，
是，
但是他能够用比较正确的态度退休安静，
嗯，
然后诚实的面对神跟自己。那如果内心很软弱的人，他做不到，他已经倒在地上都爬不起来。
嗯，
那所以治疗就是透过自己面对，诚实的面对自己，分析我有什么责任，这一次的伤痛或者失败，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外来的呢，还是内在的呢？
是。
那自我检讨，然后安静在神的面前。
嗯。
那最后，他重新在神那边得到医治，他就有本钱能够站起来，主动的去找那个伤害他的人来做一个解决。那这是第一个，就是靠着自己比较健康的一个本钱底子，
是
他可以站起来
自己自我反省。
嗯，
是吗？
是，
就是第一个
第一步，或者要从那里。那有一些人可以做得到，
是，
但是可能大部分这个不容易，比较难。如果他原生家庭比较破碎，那过去也受到很多这个伤害的人，那他需要别的途径。那另外一个途径呢，我就叫他做书疗。书就书本的书。
哦，书疗。
嗯，
是。
书疗现在坊间呢太多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 self study， 就自我。
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吗？
对。有这方面的书杂志或者录音带或者 CD、DVD， 这种有很多 self help， 就自我帮助的一些。那就透过前人的或者同样经历的人，他们对创伤的体会，聆听一些专家的教导啊分析啊，
是，
那也可以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帮助。
哦，是，透过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分享，然后呢帮助自己得到医治。
是。
然
后第三呢是人疗。人疗是指什么呢？就是当自己觉得伤痛欲绝、委屈痛苦，觉得人生走不下去了，没有办法解开这个死结的时候，那今天这个社会是有一些专家，
对，
比如说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如果严重的就精神医师啊等等这些，那这些人目前是专业的，那有一些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撑不住了，我也没办法 靠自己站起来。
是，
那聪明的就寻求一些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
嗯，
那可能可以缩短那个受苦的过程。但是很重要，你要找一些有信仰的专家，
对，
不然的话，比如说你夫妻婚姻出问题，没有信主的说换一个就好了嘛，
就分嘛，
就那么
大家会跟你
说，对呀、啊，就你就可以尝到新的希望。第二春为什么不要？又没有人限制，
嗯，
那就很危险了。他们是专家，
是，
但是因为没有信仰，
对，
他也没有对从神而来的对婚姻家庭的一些原则。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要找专家的时候，一定要有信仰的这样的专业辅导。
对，
这是第三方面，人疗。嗯
嗯。那第四个可以爬起来的是叫做互疗，互相的互。那这个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个人参与一些小组、小团体。
嗯、对。
啊、就是就是比如说这里啊、在美国这个常常我不晓得这个在国内有没有酗酒的支持小组啊，或者一些社情。
或者
沉溺的这些 addiction 啊，酗酒啊，或者赌
博
啊什么这些、
嗯、
那就是说来的人都有同样的困扰或者捆绑、
嗯、
但是呢因为寻求这个其他人的帮助，同路人，所以在那里大家分享自己的伤痛啊、
嗯、
挫败啊、挣扎这样子，诶，会给你看见一些亮光。
对，
那这一种小组里面你就不会很孤单，也能够听见别人分享他的挣扎、
嗯、
那慢慢可以跳出来。
对、yeah、这个互聊其实也很适合在教会里面。
对，如果有那个关系，有那个信任，就比较可以做。
哦，
如果没有那个关系的话，那又怕这个所谓的保密的问题啊，所以有一些人就不一定能够找得到，或者觉得安全、
嗯、是
啊，反而是对外的那些、
嗯、
yeah, 但是如果关系有爱有信任，那是最好，在教会里面、
yeah、嗯，这是伤痕医治途径的第四方面，就是互疗了、
嗯、
是吗？
就彼此的治疗、嗯、
是
透过小组、
嗯、
动力等等。
是的。
嗯，最后一点呢，那就是神疗了。
嗯，
那就是说可能这个当你靠自己或者靠别人的帮助都行不通了，自己的创伤没有人能够明白，痛苦没有人能够分担，伤痕没有人能够医治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完全带着破碎的身心灵回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面前。
对。
对，
那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那通常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对。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退到安静啊，或者旷野的地方，那不靠人也不靠自己，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
嗯，
然后等候啊圣灵的医治，那让圣灵工作啊，从心里面有个新的啊翻转啊，这个那很多人是透过这个神亲自医治。
对，这五方面的提醒非常的宝贵啊、真的是可以借助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治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想请教这个邱博士，
嗯，
我们明白这些东西，那我相信当我们要复合的时候呢，也应该有一些步骤在当中，
嗯，
应该去做的吧。
一样。
嗯。
比如说一个很亲密的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受到很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是
那怎么去复合呢？怎么样去能够重新再爬起来，重新再相爱呢？那通常大概包括这几方面。第一个，你一定不要钻牛角尖，只是想到对方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子待我，然后不断的想他怎么伤害你，说过什么话啊，做过一些什么破坏，那个对你一点建设性没有。
是，
所以你一定要安静，全然的啊安静下来，然后回到神的面前，
嗯，
然后跟神连接，等圣灵用默默无声的安慰啊来做医治的工作，这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先安静。
是。
第二，要求圣灵光照， 一巴掌拍不响，
嗯，
所以不一定全部都是对方的错。
对，
所以求神光照，看见你里面有没有责任。所以就像诗篇诗人说，神啊，求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让我自己省察我自己做的不对的。所以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向神认罪，
嗯，
因为神是公义的信实的，他一定赦免我们的过犯。
是的，
那你才能够有能力去面对，
嗯，
自己面对对方。所以这个要向神认罪，约翰福音一章九节那边说得很清楚了。
对对。
第三呢，
嗯，
就是你要开始为对方祷告。那个不管他是有意无意，你可以说他是敌人或者伤害你的人，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当你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去跟他和好。
是的，
你一定需要有这个装备。
嗯，
你能够为另外一个人祷告，表示已经有好的开始。
对，
不然的话，你拒绝为他祷告，这个祷告也可以变成一个为敌人的祝福。
嗯，
求主啊，相信主，我奉主的名，除去你心中所有的恶毒。
是
啊，不管是有意无意的。让圣灵先医治你，安慰你，
嗯，
然后给我机会，我可以跟他面对面啊。所以这个第四点，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边，不要含怒到日落，就等于说要尽快和解
和好
啊，生气却不要犯罪，
是、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我们做了前面这些步骤的时候，那就不要拖延时间了，
是
啊，就尽快。不管那个效果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准备好了要跟他道歉或者这个等等，对方不接受啊，他可能
对
那你心里要有准备，没关系，你还没有准备好 ，it's okay。但是我是很真诚的，因为我在主面前，我看见我的亏欠，对你的亏欠，我也有责任，所以我先向你道歉。所以你有这个主动的一步的话，这个机会就非常好了。
啊，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恩爱夫妇营里面有一个做丈夫的，他过去跟妻子那个关系僵得不得了，但在营会里面第三天两夫妻抱头痛哭，
彼此
认罪啊。好了，那结果刚好是他们送我回家，我上了他的车子，
嗯，
竟然太太开着，他请太太开着，他拿起电话就摇了一个电话，
嗯，
原来是给他在大学的儿子，
哦，
在那边，他说：“孩子，爸爸，
错了，
对不起你，因为我刚刚参加完一个聚会，神叫我看见，对你妈妈有很多的亏欠，爱与不够，也是因为我们夫妻没有相爱，所以让你童年受到那么多的伤害。圣灵光照我，所以今天爸爸特别打这个电话，要向你道歉。”你可以原谅你的爸爸吗？我那边我听到那个孩子大哭，
很感动，
大哭。他说 ：“This is not my father。”这不可能是我爸爸。那你就看见圣灵那个改变的，他就是愿意尽快采取主动，听见而去行的，有福了。夫妻可以复合，他跟孩子也因为他不是去参加一个教养儿女的这个 workshop。或者工作坊或者讲座，而是因为圣灵那么强有力的在夫妇营里面让他看见，整个家庭翻转，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些经验，所以要尽快和解。
嗯，是的，听众朋友，在夫妻之间有任何的困惑或者是一些苦读，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听，像邱博士所说的，去行的人是有福的。复合的步骤，再次的提醒：第一就是安静自省；第二呢，向神认罪；第三为敌人祷告；第四尽快和解；第五彼此的认罪。求神借着他的仆人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追求学习，让我们自己更新，也让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荣耀神。谢谢邱博士，谢谢你。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风暴雨，当我要倒下，你却伸手扶持我。你一掌摸他能力，鲜明在我的心里，坚持信心勇敢向前走。全身手扶持我，你一掌摸他的力，鲜明在我的心里，接着信心勇敢向前。
是空中辅导的节目主持人周素琴。人在艰难的时候，不需要太多分析的言语，只需要有人以爱默默同在支持。这些日子，我会亲手烧菜为身边的人下厨，希望他吃了能温暖，能有力气走下去。你也可以用行动为身边的人送上温暖。周素琴与你一起火速行动。
世间有苦难，如何在患难中学习信心功课？心中有道墙，让主为你打开，引进恩光和慈爱，打开心中的墙。
人们为摆脱错误决定造成的后果，以及学习如何的做正确的选择，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我们想一想，一个人怎样去分辨什么是恶人、愚顽人，或者是义人、智慧人呢？这些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提到婚姻、家庭、性、财产、工作或者人生目标等问题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讲到这些，可能你认为这是与道德的行为标准是分不开的。可是今天与一些人谈论道德的时候， 他们会很不高兴的，因为一谈到道德两个字，人们就会想到受约束。虽然人们不喜欢讨论道德，但是很多人不介意讨论有关价值观。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从选择的角度来看一看价值观，到底在众多的价值观当中，我们可以依靠谁呢？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每个人每一天面对许多的选择，而生活当中的大部分决定是不需要我们过多的思考的，比如吃什么、穿什么、去哪里，因为这些呢，并不会对人的生死存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面对这些的选择，人们大多是按照自己一贯的生活习惯来回应的。但是很多人做了某些的选择的时候，并不清楚这样选择的后果将会如何，甚至根本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有这样的选择。其实我们做出的抉择决定着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且呢，几乎所有的抉择都会涉及到别人的生活。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个人急着去上班，正驾驶着车往高速公路上行驶，突然他看到前面一辆车冲出了道路，撞到了护栏，危在旦夕。而这个上班的人知道时间很紧，就快要迟到了，于是他选择了一踩油门继续向前开。他这个决定是根据他自己的价值观做出的，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准时到达办公室比挽救生命更重要，工作的职位比出事车辆里的受伤者更重要。要判断他的行为是对是错，他是应该停车呢，还是应该帮助这个人呢？你瞬间的选择可能就挽救了其他人的生命。然而正是这样一个不同伦理的价值体系，让人们遇到了麻烦。在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当中记录了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一个犹太人被强盗打劫，受了重伤，躺在路边，有祭司和利未人路过，但不闻不问。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他不顾人际间的隔阂，动了慈心来照顾他。耶稣用这个预言来说明，鉴别人的标准是人心而不是人的身份。以为是仇敌的却成了救命的恩人，本应该是好友甚至是侍奉神的人，却对你不闻不问，见死不救。很明显的，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出现了重大的问题，这种不健康的思维模式似乎缺乏能对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核心价值或者信念。今天各种的报道或者事实都表明，媒体不会教导，教育体系不能教导，政治家不敢教导，教会更不敢大胆直接的教导。但是从主耶稣的比喻当中，我们却看到一丝的希望。如果身为神的子民能倾注完整的传讲神的道，就会为这个世界面临的各种问题带来曙光和安慰。到底我们的价值观是从哪里来的呢？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让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再来探讨。打开心中的墙，今天就和你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见。
周围度，你爱 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走着人生路。
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谢主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在这里头能诉说我们这几天的感想。实际一来的时候啊，我是特别是我觉着没有感觉，我来了就是不就是参加这个夫妻营嘛，我对这个夫妻营就跟那个开会似的，不就到这记记录，特别的不是枯燥乏味。我就这么想啊，我自己特别那么想。可在我来了，我就因为我来过香港一次，我说过关那个肯定是这样，我比上次过关比这还挤啊，扛着那包啊，又把我挤的半天没过来。我那是这次我觉着还挺顺利的，过得还挺顺利。我到这一来，哎呦，我一去一接待，像那个 小娟姊妹他们几个人，哎呦，这几个同工，哎呦，我说太辛苦了啊，这领着我们这儿那儿的，人家给我们买车票，哎呦，我真是在神里面感谢他们啊。还有一个，我们来到这以后，我们就去这个饭店吃饭，哎呦，真是我到这儿来我就感觉到家了，确实是到家了。我知道，因为到这儿来我觉得是挺枯燥乏味的，我没有感到这个，哎呦，这是真是到我们自己家了，人家想的特别周到，是一言一行啊，吃的喝的呀用的，这都给我们预备的特别周全。哎呀，在学习当中呢，我觉着就是在夫妻沟通的当中啊，我们俩人这个脾气基本是一样，在外人看来我们做侍奉当中是最好的，我们俩是最棒的，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做这侍奉，在外人看来是做对，实际在内里家庭当中他们都不知道那个，因为我做事儿啊，我做事儿就是做这个事儿，我做的事儿就拿这儿，他一看这不行，马上就拿走，他来做，我这人就是你做我就走一边去，我就不理他了，我就不理了，不理他，一会儿他就搅出来了。他得叫我，叫我也不理他，哦，是这么个道理。因为到这儿我就学到了，感情就是需要沟通。你要看我做的不对，哪是做的，我做的比较慢一点了，他就拿过去，他就是这样。哎呀，我说这是有我的问题，主要是我的问题，我做这个事儿啊，还是不符合他这个心理，主要我的配合不大，还是配合的不好，是这样。啊，我说我在这里我就学到了，哦，互相得配合好了，在这里头就能感受到了彼此相爱，是吧？彼此帮扶，怎么样来心连心，这样才能对这个夫妻关系才能搞好。啊，还有就是这两天，哎呦，我就觉着啊，咱来到这个夫妻营那儿，师母每天还有这个牧师。每天都问我们睡得好不好，是不是啊？怎么样？这个吃的好不好？哎呦，我感到，哎呦，真是到了家了，真是说就跟这个父母问孩子似的，怎么样？怎么样？哎呦，我真是，因为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也做过童工，我们也做过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服侍，我没有感到就这么样的温馨，这么样体贴，我们没有感到这个，在这儿我们感到了这几位童工是最棒的。真是最棒的，啊！我们要真的要向他们来学习。好，我就说到。
我来呢，主要是就是我因为2010年的时候啊，学习了那个基督化家庭，应该是那个周广亮牧师和周素琴师母做的。那么他那个说的过程中啊，他说，这个婚姻在前5年的时候，应该是前4-5年的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在空巢期也是一个危险，应该中间还有一个阶段都是危险的时候。哎，我就觉得我倒不是说很惧怕啊，但是我就想着那怎么把那个危险能够，让它或者变为没有了，或者化解一些，缓解一些。我就有这个想法，后来又听了那个婚姻辅导林真儿讲那婚姻舞蹈，应该在最后那个4课是5课的时候，他有一个更深层次一个沟通。哎，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个更深层次沟通确实是挺好的。然后我在我们教会，有时候我这人刚才在道上还说我人好管闲事儿哈，所以我就是我只要我认为好的，我就愿意别人都得接受了那样的，所以我就跟他们去说，我说夫妻之间需要这样一个沟通，我去告诉他们，他们没有人没有反应，我有反应，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就想着，哎呀，什么时候能建立这一个沟通呢？我就放在祷告里，我也告诉他，我说咱俩得需要一个沟通，但是怎么沟通，方法没有，方向没有，内容没有，什么都没有，而且有一次我记得我们俩哈，他在外边看电视，然后我在屋里，我就希望他上屋跟我说会儿话来。其实没有其他的，但是他就始终就坐那儿看电视。我说你跟我说会儿话行吗？后来急了，逼急了，走屋来了跟我说话，你说吧。他一说的时候，我就想着说什么没有了，其实也真的没有太多的内容。他这一说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就也没有，就更没有沟通了，所以这个就是始终是我心里的一个，就是想解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次正好周师母就上我们那儿去哈，而且他介绍了夫妻营，我开始，因为我们那几个弟兄就是在您走了以后，第二天都有一个 就我们这几个人都有一个交流，他说哎呀我也愿意去，我说那就定了，我就说那就定了。回头后来真问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阻碍吧，可以说一些阻碍，那么到最后还是定下来了，去就去了，那个其他就不用考虑了。因为我们这几个人呢，就是说我们这几个人呢就是一般，所以去来的时候经费也是，就是这费用呢也是需要承担的，所以在这点上呢可能有一个影响。那么这个影响呢也不是很大，因为后来他也有这个一个障碍，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咱们没有积蓄的时候事儿都干了，现在起码咱这个费用能够上这儿来的，所以你还怕什么？你不用怕。那我就记着，我就跟他说，我说记着卢恩牧师说过这样的话，自从十分之一奉献以来我就没有缺乏过。我说所以咱们也有十分之一的奉献，咱而且还是侍奉神，就是咱起码在诗班也好在什么也好都是侍奉的。我说咱做这个事儿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所以我想着神不会亏待咱们的，而且也不会让咱们缺乏住的。我说所以你不用考虑了，所以要是一买东西哈，他我一说买东西就不去了，老花钱。我说不碍事，实际没有关系的。然后就这样的，后来我再买东西我也不言事了，然后就来了。然后一解决这些，就是到这儿来了以后，那么听见这些呢，就像那个赵弟兄说的，方法也有了，方向也有了，内容也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应该能解决问题了。但是还需要好好的，刚才你说要活出来行出来，而且要传承出去，这也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内容。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空中辅导，天天陪伴你，
与你一起哭，
与你一起笑，
与你一起感恩，
彼此带导，
与你共同成长，见证生命的改变。
空中辅导邀请你透过电邮和短信分享你生命的改变，让你的见证激励更多的人。凡是被空中辅导所选用的见证，我们将会送你珍贵的礼物，请你赶快来分享吧，截止日期到11月底。
四天的邱博士幸福婚姻特辑呢，已经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是否还记得过去邱博士的分享，化腐为正，祝福现代的基督徒为什么会有婚变，还有伤痕的复合。但愿这四天的内容能够再次的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跟家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在这四天当中，你听了对你的灵命或者是对你的婚姻家庭有所一些提醒跟改变的话，鼓励你把你的这样的一个心得写信跟我们分享。那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谢谢你收听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也愿我们的特辑的内容祝福更多的人。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灯。